各位同学，我们成为四论书记，在卷十二还有一点点。我这一次去了中国大陆，除掉在河南佛教学院讲课以外，我们还有机会，我的课程告一段落，我们还有机会去别的地方。总括的来讲呢，我们在台湾可能自己不觉得我们现在这样的学习是什么样的一种性质，但你到外面去跟大环境去对比一下，很多很多的在大陆上的学佛的人，他们地方很大，人口之多，听说上海就2000万人。我在开玩笑，我们把台湾人口搬到上海，这差不多。我讲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跟他们有这样子的接触之后，大致上大家都觉得能够在台湾，像我们这样慢慢的学习成为师段，而且又慢慢的学习这个数据啊，他们总认为好像是想都没想到的。一方面这个内容要慢慢的这样带，这个不但花时间，那么学的人要有耐心，讲的人也要体力好，不然就讲不下去。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的环境很自由啊，他们的环境顶多能够在寺庙里面，他们在寺庙没关系，后面他们的活动啊只能够在寺庙里面。然后有的省份当然很大，很偏远啊，寺庙虽然多，我们也有去拜访唐朝时候的这种寺庙，在比较偏远的地方，那感觉很特别啊，就好像你不是活在21世纪，你到了那寺庙附近的气氛很难形容啊。就到了那附近，我自己都觉得说，那一带以前呢、啊，我说以前是唐朝、宋朝。都1000年前的事情，这以前应该佛教很兴盛，很多大大小小的寺庙，很多出家人，也有就算附近的老百姓啊，大家都是信佛的。可是你现在去看呢、啊，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还一个比较主要的。我以前十几年前去大陆，我就有这个感觉，现在还是这一方面是差不多，好一点点。那总而言之呢，我们这样学习啊，我也是觉得每个礼拜我们两三年下来养成这种习惯，就每个礼拜这样讲，也不觉得什么了不起。可是你看累积起来，我有说过，我们现在很着重的是把那录影累积起来之后呢，将来任何人在任何地方想要学，就是很方便啊、哦，是这样的。那当然这个完全要感谢大家有这个耐心慢慢的来学习，那不懂的地方要问啊，问我也可以，问其他的同修也可以，但是不是在课堂里面，就是吵吵闹闹，你要自己另外找时间，然后要把不懂的到底是哪里不懂啊，看看参考的著作呢，或者是书籍等等这样啊，一定要把不明白的把它理清的。我们上次应该在论本文的这个卷二吧，卷二的63页左右吧，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讲第八识啊，然后第八识的志向啊、因相果相这样这些的，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前3次或者4次吧，讨论那个意熟跟意熟生这些。花了很多时间啊，那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第八识的志向啊等等这些。那么数记的话是在卷十二的第23页啊，是这样的，23页之后应该已经到25页了，就是这个两个半颂，就直接说明第八识的，就两个半颂。那 奎一大师在书记他解释的很详细的，就是26页也可以看，25页就是奎一大师有一点刻盘，书记里面啊有的段落是刻盘，这个刻盘有时候蛮长的，有时候当然就两三行比较短。我们先看26页好不好？书记这里告诉我们啊，底下要讲这个第八识啊，第二行说呢，我看看他第二行说三师俱云，这个三师还是指安慰论师啊、护法论师啊等等，可能也包括南投论师。这里他没有提这个谁，那是因为前面已经有提过是这样的。那大家的意见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就是维持三十颂啊，接下来这两个半颂专门来说明就是第八识呢。那这些颂的文字呢，这里讲了本颂以十门解释，什么意思呢？就刚讲这两个半颂啊，可以用十个刻盘来做这个区分的。我们先看一下，一就是自相，第三行一自相，那么这个就是颂文讲的出阿赖耶识啊。然后呢，第二个是果相，就是一熟。所以现在就是说，奎一大师啊，把这个颂文本身就可以去把它，刚刚讲区别它这个主要的大项目啊，是这样的。出阿赖耶识，一熟一切种。那这个就是一二三了，一自相，二果相，三因相。第四是所缘，第五是形象。那么在颂文里面是讲不可知、知受、触、了。那奎一大师这里他有点改一下，就是先后顺序来讲啊，他先讲这个所缘，就是先讲知受跟触。直受跟触这两个词汇中间应该打个点。在韩老教授啊，这个韩近亲韩老教授编的这一个，就是有本文也有书记的，他偶尔也还是有点可以再进一步把它改得更理想的。直受跟触这是两件事情。那直受跟触呢，在这里是归在所缘。会在所缘这一个项目里面。那另外第五个是形象。那形象呢，在这个颂文呢，这就是了这一个，还有不可知。啊，这个蛮特别的哦。这个跟平常我们对三十颂的了解有点不一样。大家有没有印象？平常我们的了解是这个不可知是贯通的，他接下来那个直受、触跟了，通常我们是讲这个直受、触跟了这三件事情啊，不可知。那不可知是他的形象。那现在奎一大师的意思不太一样了，他认为形象是针对了跟不可知。不过不可知也可以包括那个所缘，就是包括那个直受跟触，这个倒没有什么不可以哦。就刚刚讲，平常我们对三十颂的了解哈，这不可知啊，所指的有三个啊，那包括他本身自己的另外一个形象就是了，以及那个所缘，这倒没有冲突，这没有冲突啊，是这样的。只不过奎一大师分类啊，把这个了跟不可知是归在形象，他并没有说那个不可知的对象只是了，他没有这个意思，就是所缘也是不可知，这个应该是可以的。这个像这个地方我们要是不看书记啊，你可能就不知道有可能有这样不同哦。那奎一大师继续解释哦，在形象这一项里面啊，给予所缘形象之内，差别之意。但是他又说，既无别用啊，故非别门。 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了解是第四点，就是所缘跟第五点形象啊，做区别的话呢，它意识上是有区别的，就是这里讲的基于所缘形象之内差别这样。但是其实它作用呢，又说既无别用，故非别门。所以也有人认为不需要，大概不需要把它做这样的区别分开来，因为它的作用还是这个了跟不可知，或是这样子。好，然后若别开者，受五受门，然后呢相应中色，具心所故。这句话你们看得懂吗？若别开者，受五受门，相应中，就是这个，其实这句话是讲下面的第六跟第七。第六点是讲相应，第七点讲五种受。不能说五种受，应该是说跟这个所相应的心所法，这五个它的说五种受也可以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大家记不记得喜乐忧苦舍，喜乐忧苦舍这五种觉受性质的根啊，那它是哪一种的 ？OK， 那若别开者，数无受门，就是意思就是说，也可以把这个五种受里面的哪一种啊，把它归到相应里面的，因为相应是讲心所法，而这个受也是心所法，受也是心所法，所以受如果你分开来，那就跟相应可以分开来。分开来不同的项目来讨论，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是心说法，所以实际上也可以把它归进来，就六跟七啊可以合并，也可以不合并，是这样。我们再看六，六是相应，那相应就是指第八识所相应的心说法，然后相应这个字啊一样，它可以用在两个地方，就是这里讲的和这五个心说法相应，同时它的这个受的部分呢，相应的也只有舍受啊。这个是宋本文讲的相应为舍受，讲的这第七点哦，这五种受里面呢，他们所相应的受啊，只有舍受。因为舍受这个受是心说法，所以它也是一种相应的关系，明白吗？就是这个以前我们有特别说到相应有两种，心跟心说法之间，心跟心说法之间，还有心说法互相之间，是这样的。那这里很明显了，都有的这五种片行心说法，当他们和第八识相应的时候，他的受的性质上也是必须是舍受。那所以第七个五受的下面啊，一相应言啊，通二处也。慧济大师认为相应这个字在颂文里面呢，就刚刚讲可以用到两个地方去。是这样的。那因为颂本文自己讲相应为舍受啊，而这个作意受养是这个当然也是跟第八识相应，这个没有错，相应可以用在两个场合。第八点是三性，那就是针对善恶无忌的心来看。那颂文本身也是讲是无护无忌，这第四颂啊，是无护无忌。那这个就很直接的告诉我们，第八识在还是杂染的，还是杂染的这个阶段，还是有漏的这个阶段，它必然是上，它是无忌的，而且是无护无忌。第九个因果比喻，那底下有个比喻啊，就是横转都瀑流。第十个是它的修行上的阶段， 什么时候能够舍弃阿拉耶这个名称，这样子，就阿拉耶是这个名称，那就不断的会一直要到阿罗汉的时候才能够舍离了阿拉耶识这个名称，或者说舍离了阿拉耶识的这个性质，是这样子。但是第八识还是第八识，第八识永远不会舍，这我们应该都了解，但是有的同修可能还是不了解。第八识通于杂染的，通于有漏，也通于无漏，就是我们现前阶段的第八识是有漏的，那它呈现出来的特性，它的志向就是阿赖耶识。但是如果他到了成佛，这个要到第十卷啊，成为师尊第十卷讲，第八识转成无漏，转成无漏的话呢，有几个特性。第一，只有佛才具备，只有佛的第八识才是无漏。第二呢，一旦转成无漏呢，它不会再改变。第八识一旦被转了无漏，它不会再改变。不但不会改变呢，它会一直相续下去。它是无漏的，里面的种子是无漏的，它本身也无漏的，然后它一直相续，不会中断。因为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去中断这个无漏的第八识。那这个就是成佛的状态。那另外呢，它的善恶性质啊，刚刚才讲，在有漏的阶段是无际的。那第八识转成无漏的话呢，纯粹是善，纯粹是善，是这样。所以这个第八识在我们现前这样的有漏阶段的性质有很多性质啊，但是跟它转成无漏的那。这两个你一定要做区分，一定要做区分。你最好要是有同修发心一下，应该做个整理。我这里要打个岔，应该是有责备你们的意思。到今天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同修整理过任何东西给我看看。我在我们这个课将近三年来提了不晓得多少次了。不管是哪一种，我提的时候呢，我等了两三礼拜都没有消息，都没有人做。但我一直讲，这是你们自己要练习的一个机会。然后你做好了，不管你对不对，我们来看一看，来修改一下。然后你做好了之后，这个东西可以给很多人的。像这样的一个法布施的机会，我看你们很奇怪，没有人去掌握。这个是很可惜的，我们要修福又修慧啊，是这样的。何况你对你自己来讲是个很好的练习，不要每什么东西都要等我来做。OK， 我只有两只手，实际上只有一只手，写字是用右手，左手又不会写字啊，是这样的。我虽然说有责备你们意思呢，但是我是根据事实，我没有冤枉你们的啊，开玩笑的。好，现在刚刚讲，在有漏阶段的第八识跟无漏阶段的第八识，你赶紧看看这两个礼拜有没有人把它整理一下。就你们上过成为师论的，你再复习一下第十卷、第九卷，这个很有意义的。好，然后，但是在这个第十点的最下面，这个其实应该分下面一句哈。下面一句呢，我们这个颂文里面啊。颂文里面，刚刚慧义大师的这些说明里面啊，有个东西他没说到，有个都没有说到，就是处等亦如是这一句，他没有说到，很好玩哦。他讲了这十个角度，十个项目，来了解这个两个半颂，可是竟然这个处等亦如是漏掉了，漏掉，他不是漏掉，他不。可以说没有放在这十个项目里面了，原因什么呢？你看他继续说明了，处等亦如是者，具实心所，利益同于王，非是分别第八识。因为呢，这一句话不是在讲第八识，是这样的。那当然，这什么意思啊？这个还是跟第八识相应的新说法。这一些新说法， 的这个善恶无忌的性质，它必然也是无惑无忌啊，甚至你不用加个无惑啊。心所法没有什么护不护的问题，心所法只有善恶无忌这样的性质的问题啊。但是这是描述心所法的，不是描述第八识的。有没有注意啊？是这样的。那因为他的心所法，其实就是类同于第八识啊，所以不包括在这十个项目里面也是可以的啊，是这样的。我认为慧济大师为什么慧济大师这个成为圣书记啊、哦？为什么这本书记可以算是经典之作？可以算是经典之作，虽然它是一个注解性的、哦，它的注解比那个论本文讲得更清楚、啊。你们慢慢看，难道没有这个感觉吗？是这样啊，在我看来，慧济大师很可能学好了成为圣书记之后，他整个的这个自己的了解，以及他在这个法相唯识学的这一种贡献，就完全不一样了。好，这我就不讲太多。那底下这个27页这一大段都是讲，都是刻盘，都是刻盘。好，那因为刚刚是颂文啊，现在整个论文底下论文的这种长行或者长行，它又可以再分段了、啊。可以再分段，这个很有名，这个叫做什么呢？八段十义。27页第二行啊，长行有二，初八段十义，四尺颂文，后以十里五经，正此是有。就底下可以又分两个大段落，这个是论本文，我们知道从第二卷一直到第四卷中间左右。整整有两卷，整整这两卷呢可以分为两大段。这我们知道啊，就是前面的是还是来说明这个论这个颂文的、哦、后面是来论证。我们也都知道用十个正理，然后有五个这个经方面的顺序是倒过来，先用五个经论上的证据，然后用十个正理的。那前面这一大段就是这里讲的八段十义，又可以分为八个大段落，而这个里面的内容就刚讲的十个项目啊，第一个智相，第二个果相，这个叫做十义，这样，然后可以分为八个大段落。那为什么你有十个项目却只有八个大段落呢？第四章说八段十义者，初知三相啊，何为一门？就是智相、果相、因相这三个，把它合并为一个门。那这样子就剩下八个啊，这个没有错，可以这样做的啊。然后他说所缘形象啊，和一门名是这样的，所以也有是这样的啊。那这个一二三当作一个是减少了两个吧，啊，然后所缘相如果合在一块，啊，那第五行说余门个别，其他的门就不能够这样合并，它必须个别的，所以就变成七门了、啊，七门正解十义，所以刚刚讲那十个项目啊，用七个大段落，就七门，但是最后还有个门就是解释那个触等义如是，啊，是这样的。所以还是有八段。然后呢，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于八段等中文复有二，这八个大段落里面呢又可以再分两个，初以八段呢别解本事心王心所啊，这两个这里面再分两个是怎么分呢？前面是在讨论心王跟心所，后面当然就表他们各式各样的性质哦。后面是在用有漏跟无漏这两个不同的阶段来看第八识心王哦，总名本是心王心所啊，是这样的啊，像这样的一个区别就很清楚了。 哦，所以到这里也是科判，然后再一个一个来这样子的，这我就不继续念了，是这样的。我们看那个论文，现在就回到这个论文，论曰啊，初能辨识大小圣教，名阿赖耶。啊，这个初的字体是论本文有的，你的论本文这是63页，63页第9行。那光是这一句话，其实有它重点了，就是这个，当然第一个就是初，啊，初在三种能变的三大类里面，第一类当然就是第八识，那它是能变。那我们以前对因能变、果能变也花了很多功夫讨论，啊，这一点我也又打个岔，就是我刚讲的，我们有一个机会啦，去向居士们做这个讨论呢，我就跟他们讲，我们正在讲速记，而且我还跟他们讲，我们特别对因能变、果能变花了好多功夫。那他们有的人是很详细的学过唯识三十颂啊，因为他们当以前的老师啊，大概花了2年，将近2年给他们讲唯识三十颂，这里面当然会引用很多成唯识论了，所以他们有印象，就是因能变果能变有印象。可是是不是像我们这样子用速记啊？那就不是很清楚啊。那总而言之。正如我以前讲了，能够把因能变果能变，花那么多功夫来尝试着把他们正确的完整了解它，确实也不容易的。啊，是这样。那我这个意思是说呢，其实每一个我们特别着重的点呢，都是可以补充我们过去在了解上比较粗糙啊。那现在也是一样啊，这个大小圣教名阿赖耶。所以可见阿赖耶，光是这个论本文告诉我们了，阿赖耶并不是只有大圣才有。当然，我们下面会知道，这个所谓的小圣教就是阿含经的，然后别的部派里面也有类似的，有类似的。现在窥基大师的述记他这么说的，倒数第二行啊，27页倒数第二行，自下第一和解颂。上二句啊，就是现在这个论文呐、啊，这个论文底下的紧接着要解释这个颂文里面的前面的2句，也就是讲这个自相因相果相啊，是这样的。然后这里面再分，那我有的科判我就不念啊。我们看28页，28页第一行啊，解三相中先解自相。次解果相，后解因相。啊，关于这三相啊，我自己就是因为就是再一次的看这个速记啊，我认为速记在这个地方讲得非常好，很详细的。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的啊，完整一点的去了解，这三个相，而且这三个相之间的关系。第八识的这个自相、因相、果相啊，他论本文讲的顺序是自相，然后果相，然后因相，啊，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他们之间的。然后述记这个28页第一行说呢，初中有三，这个初是指自相，就是讲第八识的自相里面再分三个点，第一是显藏意，藏就是阿赖耶。阿赖耶这个字呢，你用梵文就是阿赖耶，用中文去拼那个音，那就叫阿赖耶。阿赖耶只是这个字的音而已啊，声音哦的音而已，意识没有翻出来。意识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有好多种意思，但是你要万一你要用一个字呢，就用藏或者藏都可以。我看用藏。这个发音比较理想，长，哦，是这样的，好，所以第一个就显，第二行哦，第一项是显这个藏杂藏，就是把这个藏的意思把它讲出来。第二呢，即诵名，这个即诵名就是回到那个诵的本文，诵的本文所提的那个名字， 名字是什么呢？那就是阿赖耶识。即诵名就是，即诵名的意思就是说，相对应，即有相对应的意思，或者说就是诵本文提出来的名字。那这个记得，这个是在讲自相，自相里面分三个项目的第二个，第三是防难。那么对阿赖耶识这个名称啊，或者说我们说的障，来所谓四房难，其实是因为别的部派啊，别的部派有建立很像阿赖耶识，但是名称不一样，性质也有些不一样。那么我们成为圣本身呢、啊，提出的一些句子啊，它里面隐含的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唯识学所建立的这个被叫做阿赖耶识的这一个性质，才能够完整的、正确的解释很多这个性质或者状态，而别的部派所建立的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换句话说，他们的是有错误或者有困难的啊。那这一个地方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认为。等我说到了，我认为这个地方，如果任何一个人想要写一本博士论文，这可以很好的题目。意思就是说呢，这里面可以进一步探讨更细微的。哦，是这样。好，那总之这个志向里面还可以分这三个项目。哦，是这样。然后现在紧接着就是第一个项目，第二行的下面呢，此即出也。哦，接下来这个论本文就是讲这个。藏的这个意思、哦、然后第三行说呢，此事是总于大小圣教名阿赖耶。那这个部分呢，下第三卷大小圣经自由证故，这个就刚讲了，在引五个经的那个证据里面呢、啊，那个地方又会提到。也会提到的，是这样。那现在数据先不进入这个课题啊，是这样的。那第四行的重点说呢，非此阿赖耶名啊，大圣独有。就是阿赖耶这个名称，并不是只有大圣才有，是这样。啊，这个是数据。那我们又来回到的看论本文。论本文说呢。此事啊，具有能藏、所藏、执藏，这三种意思，是这样的。好，那慧义大师说呢，此事藏意通含三种，然后他直接引这个色大乘论了。那这个色大论呢，底下引了这句话，跟我们论本文出字体的意思一样的。好，论本文继续看，未与杂染。互为缘故，有情直为自内我故。这句话就是解释前面那句话，就是人常所常跟直常。那特别是人常所常这两个，算是一个主。第二个主是直常。那么刚刚讲这个人常所常啊，可以合在一块，算一个主。那这个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讲第八识。我们现在可以用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和杂染法互为缘。那这个缘呢、啊、这个缘在这里是什么，是哪一种缘呢？应该就是因缘吧。因缘。但是也有的地方也有增上缘的情况。这个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初能变。论本文当时是总挂的讨论那个因能变果能变齁、哦、实际上就已经说过了。种子生现行，现行又熏种子。就是这样子。齁、哦。那但是其实这两句话很重要。就是论本文这里的那个此事具有能藏所藏之藏意。就是一般我们对阿赖耶识的定义啊，大家都引这句话， 任何人想要解释阿拉耶识或者阿拉耶，都是要引这句话，就是这三个角度。阿拉耶识本身是能藏，它也是所藏，它也是执藏，是这样。当然这三个名称的意思跟角度是不一样的，那是这样。那要解释前面两个，就是说阿拉耶识跟杂染法，等一下会解释什么叫杂染法，互相作为缘，互相作为对方的缘。那你把这句话讲得白一点吧，阿拉耶识是杂染法的缘，倒过来杂染法是阿拉耶识的缘，你讲的白话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能藏跟所藏。然后呢第三个，有情之为之内我。这个有情是指什么有情啊？这应该是指出地以前的，或者是出国啊、哦？不止哦，不止，这个应该是七地以前，七地以前的还有这种情况。七地以前的友情还有这种情况啊。那这个还有啊，那笼统的讲就是凡夫啊，其实不是只有凡夫有，七地以前的菩萨都还有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就执为自内我啊。底下慧义大师的解释很好，我们慢慢看。那这个地方就是在讲执常啊，乃至于这个什么叫做自内我，为什么叫做自内我，慧义大师都有很好解释的。好，先这样理解。我们来看那个慧义大师的注。仁慈染种，种迷所藏。这里的种是讲种子，注意这四个字，仁慈染种。现在是讲阿拉耶识，阿拉耶识具备这种能力，他这种能力就是能够保持杂染法的种子。杂染法的种子，这个的是指所有格，不是性质的描述，不是指性质的描述，就染种不是指性质的描述，但是或许你也是可以的。杂染的种子，杂染的种子，那这个杂染的是一种性质的描述。如果是我前面讲的杂染法的，这是所有格，这杂染法的种子。那杂染法的种子，这种子本身确实也是杂染的。然后第二个重点是种子。这个阿拉耶识啊，它是保持这些种子。这些种子并不是阿拉耶识去创造的，杂染法，各式各样的杂染法。当然这里什么叫杂染法，其实就是前七识。什么叫做杂染法，不是讲你眼前看见的这些桌子椅子，不是哦，也不是讲你这个有情的身体，不是讲有情的这个无蕴哦，他直接讲的就是前七识。这里讲的杂染法是讲前七识啊，是这样的。至于有情这个无蕴啊，这个无蕴当然色受想行识通于这个跟前七识是有相通的关系，但是不是直接讲这无蕴啊。为什么不是直接讲无蕴呢？这无蕴是比较后面的。你看十二因缘的这个前后的关联，你要讲无蕴的话，这已经要到明色，明色以前还有别的啊。OK， 这个无明原行寻言事，当然这个是一般就是讲阿拉耶识啊，然后呢事缘什么的，这样子 OK。好，再来，我们看慧义大师注解啊，这个仁慈染种，我刚讲了几个重点了，一个就是这些种子，阿拉耶识的作用仅仅不过就是保持它们而已啊，阿拉耶识并不是去创造这些种子，它不是造物主，它不是一个啊、哦，是这样的，它的功用只是保持它们， 好，然后这些种子本身呢，种子种民所藏，从这个角度说哈，那个种子呢是所藏，而这个此事是能藏。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就是阿赖耶识本身是能藏，然后呢，它被它收藏的呢，被它保持的呢，那就是杂染的种子。那一些种子倒过来讲，就是所藏。但是那个种子不是现在的重点，现在重点是阿赖耶识本身，所以阿赖耶识在第一个角度来讲呢，它是能藏。能够维持、保有杂染法的种子，哦，是这样的，所以它是能藏。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继续看哦，这是倒数的第六行下面，是杂染法所熏所依。我们的现在的立场跟角度是站在阿赖耶识本身，阿赖耶识本身呢，另外一个方向，它是所熏，哦，它是或者我们说被熏好了，被这个杂染法所熏啊，哦，杂染法就我刚讲的前七识，杂染的前七识，杂染的前七识是这样子啊，哦，所熏的。那这个意思，当然我们都知道，前七识的现行的活动。回过头来，熏回种子，啊，熏回种子，回到第八识，这个动作其实也就是去熏阿赖耶识，前七识的现行呢，也就是去熏，回过头来也就是去熏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是所熏，就白话文就被熏的，被熏习的。同时，它是所依，所依这杂染法的所依，哦，杂染法去熏这个阿赖耶识，杂染法也要依赖阿赖耶识，以阿赖耶识为所依，啊，哦，好，那从这个角度呢，阿赖耶识是所藏，是所藏，这个所藏就等于所熏，所熏跟所依，哦，是这样子。所以倒数第五行，染法名能藏，此事为所藏。啊，现在不是讲种子哦，这是讲现行的前七识。现行的前七识是能藏，然后呢，阿赖耶识呢是所藏。所以第二个角度呢是在讲现行的前七识和阿赖耶识的关系。前面第一个角度是在讲种子和阿赖耶识的关系。注意哦，这个能藏所藏，他们所指的、所讨论的关系是不同的两个的关系哦。我们以前可能没有讲这么清楚，这个将近快3年，我也没办法记得清楚，当时有没有讲得这么细，应该是没有哦。但是你现在看就要这样子。以后你为人家讲解哦，人常所长，你就应该这样解释，这样就很清楚，就非常清楚。那这个都是慧义大师为我们讲得很清楚的。到了第四行，我在这里先停一下，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因为我看有的同学的脸上表情是好像还是有点困难。这个我建议你要有个白纸。然后借用我们以前那个大圈圈，这个大圈圈是总啊总图啊，你应该把它再个别的列一下列出来，比方说这个时候讲人常是什么样的角度，是针对种子跟阿赖耶识的关系，然后第二个所常是针对前七识的现行，跟阿赖耶识的关系，这个阿赖耶识呢。是现行的阿赖耶识，不是种子的阿赖耶识。OK，那关于这个地方，就是现行的阿赖耶识呢，以及种子的阿赖耶识哈，这底下又会讨论这个东西的啊。我们先暂时这样子。 好，我们看慧大师引这个色大乘论，到了第四章，色论第一云，这第一是指第一卷，第一卷这样说的，说什么呢？非如大等常最胜等中，这句话你们自己看，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懂看不懂。非如大等常最胜等中，这到底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很明显是讲外道的，外道有主张那个大，大小的大，大小的大，这个基本上主要都是指那个僧伽派，Sankhya。桑卡派是数论派，因为桑卡这个字啊，僧伽这个字哈、哦，就是指数目字，阿僧字，阿桑卡，阿桑卡就是阿僧字，那本来的意思就是数目字，就是可以数的，可以数可以量，那阿桑卡，阿僧字我们常讲的三大阿僧字。那个阿是把它否定的，就不可数，不可以数的，就是所以我们说，好，那这个派的见解我们都知道，有25个，他认为这个宇宙的根本原理啊，而这里面呢最高的那个叫自信，自信底下第二个、第三个等等等等这样，那他的最根本的那个教理就是说呢，第一个刚刚讲的自信哦，它是一切的根本，一切都从它而产生出来。这个就有点像造物主了，有点像大梵天了、底下的都来自于它，有点像个母亲，母亲生出了老大，生了老二、老三这样，类似这样子、然后呢，但是它的见解有一点特别。所生出来的老二、老大、老二、老三，其实本来就有，他本来就藏在妈妈肚子里面，类似这样的意思哦。所以僧伽派的主张类似于本有，比方说宇宙三合大地，比方说刚刚讲的第老大老二本来就有，那把它生出来，把它就是呈现出来。只不过是令他从本来是不明显，是隐藏的，只不过令他开显而已。本来就有，一直都有，不是说新创造出来的。那有他有，但是是藏在这个刚刚讲最根本的这一个里面的。这样明白吗？那色大乘论的意思是把它否定掉。我们不承认这样的情况，所以说非如不同于他们所主张的那个大等，这个大就刚讲的第老大、老二、老三，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我，他们的刚刚讲第一个是自信，然后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大，还有等等这样的这样，那。大等齁，大以及其他的藏，这个藏就藏在于收藏藏在于最胜等等的里面，是这样的。这什么意思？我再解释一下。刚刚讲说那个最高的原理叫自信啊，然后他生出了第二个，又从第二个生出第三个，第三个再生出第四个，他们互相有这个等级关系啊，明白吗？所以才说大等常最胜等的当中，是这样的，这个很特别哦。好，那他们那样子也有能藏跟所藏，僧伽派这种看法也可以说具有能藏跟所藏的关系，但是我们这里讲的阿赖耶识具有能藏跟所藏的这样的性质跟状态跟他们的不一样啊，那怎么样不一样啊？为什么是不一样？那你们要再想一遍，或者你应该再把他们的僧伽派的这些根本论点，你要看一看。这个论点我们大藏经有，而且过去被当作是错误的，当作是佛教的，这个叫做经七十论。 黄金的金哈，七十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七十，因为它这一个根本论点有七十几个颂，啊，这个叫做 Samkhya Karika， 啊，这个刚讲他们有这本书里面有七十，我记得没有错，应该可能是七十三或七十四个颂，所以就叫做金七十论。那我们有翻译，可能有可能古代呀、啊。曾经把它当作是佛教的，不是哦，这个是数论派，数目字的数，数论派的根本论点哦，啊，是这样的。那我意思说，你应该仔细看一看，差别到底在哪里？啊，这个比方我再讲另外一个角度哦，像他讲这个，他们也有能长所长，我们也有能长所长，佛教里面也有因缘果报。印度也有很多的派，他们也主张因缘果报，那一样佛教主张的因缘果报跟他们主张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是升学派的，他们也可以说他们也有因缘果报，因为刚才讲了有这个生，有这个生的关系啊。他的生就正如我刚讲，他认为本来就有啊，就把它显露出来，彰显出来，然后这个牵涉到他的修行，他们不是只有教理啊，他们一样有修行的，修行的理论跟修行的方法。他们的修行理论跟方法呀，根本上来讲就是回归。比方说我们到了最后面啊，这个一样非常像西方宗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方说西方宗教讲呢，后来的这些人，亚当夏娃以后这些人怎么样呢？就是跟这个上帝造物主的关系如何如何哈、哦？用白话一点，我们有点他们这么说，就是说后面的人已经忘掉了，就跟他疏远了，忘掉了。那印度的这种他们说法很类似，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一最高的原理，生第二，生第四，第二生第三，第三第四。这也有点像老子《道德经》讲哈，那你到越来到后面的，就是跟前面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乃至有点就忘记了，忘记或者违背了最初的那个原理、那个原则的本性。那修行就怎么修呢？你就回去，就有点像我们刚讲的这个啊，比方说老子《道德经》讲的一这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这个万物怎么样回去那个道呢？你就是要回到它的原理啊、哦，这个原理也比较低层的原理，从低层的原理再回到中等的原理，中等再一个这样子，等于就像排楼梯一样，类似这样子情况啊、哦。所以那这最后有点像别的印度教讲的“放我合一”嘛，“放我一如”嘛，就回到了。它的原来的那样，佛教里面的理论啊、哦，有没有有点像这样的呢？你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那个差别在哪里？那么我再打个岔，为什么印度就到今天为止，有的印度学者或者印度的这些宗教的哲学的，他们有时觉得佛教好像，他们一直认为佛教其实只是印度。宗教里面的其中一种，他们不会认为说佛教跟这些有截然不同的差异。那我们自己当然认为有截然不同的差异，有根本上的差异，可是印度人自己并不觉得佛教跟其他的有截然不同差异。为什么他们一直这样的想法呢？就是因为至少从有一些字面上确实他们认为差不多，是这样的，好，这个我不讲这个太多的细节。好，现在刚刚那个倒数第四行继续说，比论右言，比论还是讲四大乘论哈。比论右言，倒数第三行，唯染第七等之所执常，唯染第七等，这个当然是杂染的有漏的第七、第六还有前五。所执常，可见这个执常啊，不是只有第七哦，所以我说前七识，这个杂染法呢，这是包括前七识的。 前几次都有这个职场，都有这个职场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啊，程度上差异，但主要还是第七或者加上第六，是这样。那么职场做什么呢？就是以为内我。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啊，就第七识去圆第八识，把第八识当作我，不但当作我了，是当作自内我，自内我。隔壁这一页会解释什么叫自内我。那总之有了这个现象呢，就有了这个职场这样的一个状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就是第三个角度，就是人常所长。然后第三个就是职场，这个职场跟人常所长你要区别哦。你再看一遍啊，到了第三行说，为染第七等之所职场，以为内我，名职场。这个职场跟那个前面讲的第二个所长有什么不一样啊？有什么不一样？你再想一想看，刚刚这个一二三四五六，刚刚倒数第六行，刚刚倒数第六行是在讲所藏，阿拉耶识是所藏，倒数第三行阿拉耶识是执藏，这两个差别在哪里？你把这两句再看一遍，再看一遍，讲所藏的是讲说是倒数第六行的下面哈。是杂染法所熏所依，那这里讲的是杂染法，杂染的第七等等之所执常。前面只是他的前面这个阿拉耶识是杂染法的所熏跟所依，差别就在这里啊，所熏跟所依，然后这个是所执常或者所执就好了，执着了以为内我，然后这个才叫执常啊，是这样的，就阿拉耶识啊，这三个层面或三个角度、三个意义、三个意思，你一定要分清楚。我现在认为第三个你很容易搞混了，跟第二个搞混了，这不同的哈，不同的。好，那倒数第三行最下面，即持论云，持论是指成为世论啊。那么窥大师引这个，就是说色大圣人所说的跟现在这个陈慧生讲的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刚刚那个都是色大乘论的文句，论本文的文句，现在这个又回到陈慧师论，即此论云啊，未与杂染互为缘故，互为缘故，这个字面上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互为缘，陈慧是不是用互为缘？四大乘论没有用互为缘哦，没有用互为缘，因为它的方向好像是单方向的，单方向的是这样的，但是还是没有冲突的啊。那陈慧是不是用互为缘呢、啊？解能常跟所常，就是说明这个能常跟说明这个所常。好，诸有漏法皆名杂染，非为染法。这个我们休息一下，我再来解释。好，大家辛苦，休息一下好了。